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劳教冤狱，北京六旬韩春波再被枉判八年；曾遭九年冤狱，西安女工程师被囚安康医院；吉林王玉芬被绑架构陷100多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韩春波女士于2021年3月被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今年6月初获悉，韩春波被北京市房山区法院非法判刑八年，上诉后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韩春波今年60多岁，修炼法轮大法后，韩春波努力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好人，身心受益。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韩春波因为坚持修炼不放弃信仰，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判刑，累计被关押迫害5年半。2008年韩春波被警察绑架，先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看守所、苏家沱拘留所、北京市劳教人员调遣处，受尽虐待与各种迫害。之后韩春波被非法劳教2年，被劫持到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做奴工。期间韩春波遭到中共狱警用手铐铐起来电击，不让上厕所，不让睡觉，罚蹲、罚站、吊刑等酷刑折磨。2015年韩春波在超市传播法轮功真相被中共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北京市昌平区看守所。在看守所，狱警指使牢头将韩春波按倒在地，把他的手脚腰都戴上了刑具，每天24小时连续戴了7天7夜。白天韩春波被强迫戴着刑具干活，还被打骂。到了晚上，韩春波被刑具累得更是疼痛难忍，喘不上气，生不如死。之后韩春波被北京市昌平区法院秘密非法判刑3年半，被截入北京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如今年过花甲的韩春波又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8年。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西安市女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刘春霞2年前才结束4年冤狱，今年5月又被当地警察在所谓收网行动中绑架。刘春霞现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安康医院。刘春霞原来是陕西省惠安集团惠邦公司的工程师，他因坚持真善人信仰，曾2次遭中共法院误判。2001年刘春霞因参加岐山县蔡家坡的法轮功学员修炼心得交流会遭绑架，被法院非法判刑5年。2017年3月刘春霞在住处被警察绑架，后被西安市新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0多年的迫害中，刘春霞被迫失去公职，并在冤狱中被迫离婚。今年5月6号，西安市鄠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袁兴等人闯到鄠邑区紫金大厦的物业公司，把正在上班的法轮功学员刘春霞强行挟持到他的住所，非法抄家。之后将刘春霞绑架至西安市莲湖区看守所，后因刘春霞血压高达234，莲湖区看守所不收，警察将他劫持到安康医院非法关押。据明慧网报道，安康医院是承担强制医疗任务的精神病医院，隶属公安部门，其名义上是强制收治触犯刑律的精神病人的医院，事实上是被用来加重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德惠市天台镇法轮功学员王玉芬女士2月25号遭德惠市天台派出所警察绑架，至今已被非法关押迫害超过100天。据悉，王玉芬被非法批捕的迫害材料已被构陷到德惠市法院。2月25号长春市德惠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公安局长顾民等人调动各乡镇派出所警察采取统一行动，绑架多名法轮功学员。据统计，当天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 天台镇的法轮功学员王玉芬、郑玉明和妻子苏翠芝等15人。王玉芬现年65岁左右，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待人和善。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王玉芬曾遭非法劳教迫害。如今王玉芬因坚持修炼真善人，向当地老百姓讲述法轮功遭迫害的事实真相，再次遭到德惠公安局派出所警察何某绑架，非法关押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俄罗斯公园节，人们喜欢法轮功；芬兰世界村文化节，民众签名支持反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27号，莫斯科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应维德诺耶市中央公园管理委员会的邀请，参加了中央公园的一场庆祝活动。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还有舞龙舞狮和腰鼓队的表演，赢得观众的阵阵掌声。有不少观众跟着台上的学员一起学练法轮功的功法动作。活动开始，身着仙女服饰的法轮功学员打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随后是腰鼓队和身着越南民族服饰的学员。腰鼓队的表演旋律优美，充满活力。再接下来是法轮功学员舞狮和舞龙队，他们的表演更是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受俄罗斯民众的欢迎。随后法轮功学员还在公园里举办了音乐会，伴有仙女舞蹈、击鼓舞蹈、儿童音乐和舞蹈、中国传统文化知识问答、歌曲演唱以及法轮大法功法演示等。法轮功的功法优美舒缓，不少人在台下一起学练。在音乐会场地附近，法轮功学员现场教游客中国书法和制作莲花，旨在唤起民众对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关注。一位叫维多利亚的女士钦佩法轮功学员展现的美好及真善人的价值观，她说，莲花很美，一切都非比寻常的美丽。我们还了解到，在中国文化中，莲花象征着善良和纯洁，这在生活中非常重要。维德诺耶市中央公园的活动组织者高度赞赏法轮功学员所呈现的一切，他很欣喜看到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据明慧网报道，5月27号至28号，芬兰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了在首都赫尔辛基举办的以世界村为主题的文化交流活动，借此机会让更多民众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以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功学员有的在信息台展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有的发放真相资料，有的介绍法轮功，有的拿着征签本征集签名。很多人路过展位，了解到是关于中国人权相关的话题，纷纷上前排队签名。在活动期间，学员会赠送精致的莲花给有缘的人，并告诉说，莲花下面的标签写着真善人，世界需要真善人。有的人听完以后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伊朗裔的迪安娜说，你们做的工作非常棒，我们大力支持。我坚信最后审判的时候，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你们一直在承受，但最终会得到美好的回报。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41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工作单位四任局长的选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先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0日。1995年我大学毕业后进入一个事业单位工作，一直到今天。1996年我有幸走入大法修炼，在我上班的这些年当中，共经历了四任局长，这里以 A、B、C、D 相称。面对名利、善恶抉择，他们每个人的表现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和未来。一、A 局长。1996年，单位里一位副局长的妻子是单位的会计，他是当时法轮功练功点的辅导员，我是经他介绍得法的。当时学法的人很多，我们是30多人的事业单位，当时就有六七人先后得法，有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有年龄大的科长、局长家属。当时从城市到农村，练功点也很多，院落里、街道旁、公园中、广场前，清晨起来处处都能听到一路传来的练功音乐声。单位一位同事的母亲患腰椎盘突出多年，行走不便，常年不能干家务活，连洗衣做饭都困难。在看到和他有同样病的邻居修炼大法，身体神奇好转后，在邻居的劝说下，他让儿子用自行车把他驮到练功点。老人早晨被送去的，下午练完功，没等家人去接，自己走回家来了。晚上，当老伴儿下班回来时，他高兴地告诉老伴儿他的病好了。老伴儿不相信，他站在厨房正准备着晚饭，说：你看我这不是能下来做饭了？我今天是自己走回来的。老伴儿才恍然大悟，连连称奇。修炼大法后，发生在我身上的神奇的事很多。刚得法不久的一天夜里，狂风大作，我当时住在单位的宿舍楼里，宿舍楼院里有一个塔吊，狂风把塔吊的上端吹断了，折断下来的塔吊的顶生套结正好撞向我住的宿舍，撞碎玻璃窗，然后快速下坠。这突如其来的险情就发生在我住的宿舍，但当时从来不起夜的我，却半夜出来上了洗手间，躲过了这个危险的时刻。当我回来看到碎玻璃满地，寒风从窗户呼呼地刮进来时，我一下子就惊呆了。也因为我的这次经历，父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之中。修炼大法后，我按照大法书中修炼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和睦相处。有一次我们科室的洗脸盆堵了，我发现后把下面的水管弯头拧下来，从其中抠出阻塞的头发和杂物，清理完后水管畅通了，我也没告诉别人。后来在和科室主任不经意提起时，他说他记得有这么回事，他发现水管不通找人疏通时却发现好了，他没想到原来是我做的好事啊。我住的宿舍楼有一家在装修，楼道很脏，物业也不管，走来走去尘土飞扬。有一天晚上，我从楼上一层一层的打扫，当时是夏天，一会儿就汗流浃背。从外面乘凉回来的邻居走上楼来，看到是我在打扫，惊奇地说：我还以为是物业在打扫呢。等两天我又打扫了一次，二楼的大姨看见我在他门前拖地时，赞叹地说：谢谢呀，我们都得向你学习呀。修大法后，我也告诉身边的人要按真善忍做事。父母在农村，每年秋收花生后都有人来收花生，收之前都要捡一下，把其中的杂物分选出来，一般也都是挑一些比较明显的，如大泥块等，小的泥块或者其他的都视而不见，收花生的也习以为常。 学大法后，我在捡花生时尽量捡得干干净净的，小的泥块和杂物也分出来。母亲说不用那样仔细，我说咱是修大法的，不能和别人一样，要做个好人，有时间就挑干净一些。最后来收花生的人看见我们的花生捡得很干净，当听父亲说出原因，他由衷地说只有学大法的才能这样做啊。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对上亿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的群体灭绝式迫害，一时间乌云密布，全国上下乌烟瘴气，大法师父被谣言污蔑，大法弟子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迫害，不明真相的世人被欺世的谎言毒害并参与其中。在中共开始打压时，当时的 A 局长也没有在全域搞什么表态，单位的法轮功修炼者也没有遭遇打压迫害。 A 局长的妻子当时也练法轮功， A 局长可以说没有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结果给自己带来了福报。2000年他退休了，现在过得很幸福，儿子多年前就移居美国。二， B 局长。 A 局长退休后，2000年 B 局长由当地提拔调到单位来的，当时 B 局长司机的母亲修炼大法，也是他让我重新走入大法修炼的。后来知道老家在农村的 B 局长的母亲也修炼大法，当时迫害法轮功的形势很严峻， B 局长从来没当面跟我提起练功之事，上面一有什么所谓的敏感日，都是单位的书记找我谈话。书记为人很正直，我也通过他找我谈话之际，给他讲大法真相，讲天安门自焚骗局，讲江氏迫害法轮功，讲藏字石等等。书记后来明白了真相，每每上面来找事，他就当面搪塞应付了事，有时间就告诉我要注意了，又开什么什么会了。有时我也给 B 局长和其他领导邮真相信，让他们及时了解形势变化。2014年6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学完法后和其他同修外出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世人构陷，被当地的派出所绑架，于半夜回到家中。610当时抢走我包中的1000元，并要非法拘留7天，可能当时跟局长沟通没有执行。第二天下午，局长找到我，他说你各方面都很好，唯独在这件事上面。我说局长，我听说大姨，指局长母亲，也练过法轮功，你应该对大法有一定的了解。他说法轮功祛病健身很神奇，母亲学功后身体确实很好，但你是国家干部，和他们不一样，国家干部是不许练的，市公安局都备案了，这以后可能对你和家人都有影响。明天610的队长来，你跟他说说，写个保证就行。我说我现在的一切都源自于大法，大法不仅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而且大法师父教我们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真善忍是宇宙特性，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那人类的道德就会回升。您也知道，在中国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天安门自焚是江氏集团一手导演的骗局，目的是栽赃嫁祸法轮功的。610是凌驾于公检法之上的非法组织，它执行的是江泽民的迫害法轮功政策，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所以真正违法的是他们。大法弟子讲真相是在救人，是大善之举，您让我放弃修炼，让我转化，难道要从真善忍变成假恶斗吗？我想这也不是您希望的结局，我也不会这样的。本来队长次日要来我单位让我写保证，但局长看我的态度不可能，所以到时他没有叫我，自己和他们私了了这事。 事后听单位的副局长说起此事，他说当时 B 局长到处去找关系，去找公安局长说情，为了我的事中午都没吃饭。 B 局长保护善待大法弟子的举动也为自己带来了福报。第二年他因为经济问题被人举报，被市纪委带走调查，最后也没查出问题来，只给个很轻微的处分。2015年最高法院提出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在诉江大潮中，我也向最高法院递交了控告江泽民的起诉书。事后我们单位的书记找到我说，听说你还举报江泽民了？我说对，我举报了。你也应该举报他，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举报他，他祸国殃民，出卖国土，迫害法轮功。最后书记说，就你们胆子大，我可不敢。三 C 局长。 C 局长是2017年经过考试选拔的外地局长，之前他没来我市任职，还是个科长的时候，在一次出差时我已经给他送翻墙软件，他就知道了我的身份，所以他从外地来我们这之前就对这事很担心。到我们这上任后有时间，我就跟他讲大法真相，他说他的邮箱也经常收到法轮功的信息，他还保留着我当年送他的翻墙软件。2021年的春天，当地的国安队长伙同政法委人员和派出所警察，以我给公安局长邮贺年卡为由，强行非法抄家并绑架，在派出所待了一天后被单位接回。 C 局长在我被绑架的当日就急忙找关系说情，避免他们对我的进一步迫害，同时第二天他就亲自到省里去汇报此事。2021年，省内其他单位出了两件全国轰动的安全事件，有关领导都受了处分，所以省里领导听了 C 局长的汇报后，为了自保，当场就说，那就开除吧。 C 局长又极力地说我的好话，说人很善良，工作能力强，业绩突出，能独当一面，缺少我不行等等。最后省领导说，那就尽力保他吧。C 局长把省领导的决定告诉我，同时说省里保你，不给你处分，但出了这事儿，单位里要给你个不重的处分，放心，对你没啥影响。我当时就答应了，后来想一下也不对劲，于是晚上我给他发了短信，局长您好，非常感谢您下午和我推心置腹的谈话，关于处分之事，我想您也有难处，但您再三思一下，是非善恶，神目如电，您的善念和正义之举必将会给您带来福报，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为我所做的一切，不要急躁，心平气和，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呢。后来这个所谓的处分也不了了之了。 C 局长来我们单位任职不到4年，2021年5月份他又以所谓的干部交流到另一城市任职，虽然是平调，但那个单位在省里排名前3名，比我们发展的好，而且是国家级文明单位。原来的局长因为工作突出上调到省里任职，单位的一切都井然有序。 C 局长去那儿可以说坐享其成，这应该是他保护大法弟子带来的福分。四D 局长。 D 局长是外市调到我市来的，40多岁，比前几任都年轻。 C 局长和 D 局长是互相调换的， D 局长原来是副局长，调来之后新官上任3把火，通过搞各种形式活动，积极创建省级文明单位。因为全省10多个地级市，只有包括我们单位在内的3个单位还不是。C 局长在任时也创建过，但当时可能有一条是单位有练法轮功的就要扣分，不太容易成功，所以他也就没有积极去争取。 可能也是不想给我找麻烦。在最后环节，文明办有所谓的负面清单，其中有一条就是单位不能有练法轮功的。地局长很是为难，因为创省级文明单位关系到职工的利益，而且这也是他上任的第一把火，所以他找我谈话。我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们尽量往前走。他说，现在已经无路可走了，只有两条路，要不你签个字，要不……我说，我要是签字，让我放弃修炼，对你们不好。有句话说，给僧人一口饭吃，都是功德无量的事情。如果你们对大法有个正确的认识，能够保护善良，那自然是有福分的，该我们创上就一定能行。他看说不通，就召开全体科长会，让所有人表态，要么是让我签字写不练了，要么将我开除。所有的科长都不同意将我开除，所以地局长让他们挨个给我做工作，让我写不练功的保证。面对来势汹汹的压力，我最后选择了辞职，并提交了辞职报告。在领导班子的会上，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大法弟子讲真相是为了救人，大法师父告诉我们，做事首先为别人考虑，我做出如此的决定，全是出自于无奈。疫情当前，只有保持善念，才能躲过这场大灾难。请各位在危难前，记住救命的九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座的副局长有的偷偷在抹眼泪，惋惜我这个有高级职称，并且只有三两年快退休的人能做出如此的决定。提交辞职报告后，很多女同事和我抱头痛哭，挽留我，劝导我。我回家后，在师父的点化下，我明白了，我做的决定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害了他们。如果真是他们让一个修佛法要救度他们的修炼人失去工作，他们就犯了罪了。一切都是有安排的，都是大法师父有序的安排，我不能害了他们。所以我决定取消辞职，我要堂堂正正的上班，因为大法弟子修炼是合法的。所以我马上给地局长发了信息，地局长您好，我郑重宣布，我写的辞职报告作废，我不应该和不能离开我热爱的工作和事业，我所做的一切是在捍卫我的公民合法权利，维护普世价值，没有触犯任何国家法律，所以我不能不明不白地离开。当时想辞职是在被逼无奈的下下之举，你们举全局之力来做我的工作，实际是打压善良，助纣为虐，说严重一点是违反了宪法的第35条和36条，当然你们是违心的。最后说一点至关重要的，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您是这件事的关键，我相信您。后来我当面去跟局长说了这事，局长说，我都跟省里汇报了，还怕省里不同意，说了好多好话。你决定不辞职了，定下来了？我说，是的。地局长低着头说，那是。后来听副局长说，他们在山穷水尽时又有一线生机，最后找关系，几番曲折之后还创上了省级文明单位，也就是说我也没签什么字，他们照样成功了。这也可能是地局长还有善念的缘故，局里上下一片欢喜。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反对共产党理直气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1日。一直以来，个人观察到许多学员头脑中有一种认识，那就是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不参与政治，我们只是反对迫害我们大法的江某某政治流氓集团和他们建立的610组织。4月30号在明慧网上又看到一篇文章，某学员对一派出所的指导员说，你放心，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的言论，对此言论我感到如芒在背，不吐不快，觉得有必要说两句我的认识。很多同修到现在了，在对世人，特别是在对协党公检法人员讲真相中，不是堂堂正正，反而胆胆突突，不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说些似是而非的话语，旨在让协党人员放过自己，实在是有损大法的威严。例如有学员在对常人讲真相劝三退，当常人不退或被常人威胁报警时说，一看你就是个好人或很善良，说点恭维讨好之类的漂亮话，目的是让常人放了自己或让对方三退。最突出的一个问题是，在面对协党社区人员和公检法610的时候，怕心作祟，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修炼人，不关心政治，自己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反迫害等等。其实许多国内的常人，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现实社会的环境中，都敢公开表明自己反对共产党，厌恶社会主义了。九评共产党系列文章也发表很多年了，共产党的邪恶作为及其本质大白天下，而因修炼真善人被迫害了24年的一些大法学员，却不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畏畏缩缩，让同门汗颜。大法不是被中共邪党迫害吗？我们反迫害难道不包括反对共产党吗？社会主义不就是共产党那一套吗？那些都是反宇宙反神的，让人退党，一方面是让人得救，另一方面正是退垮中共，让饱受苦难的中国人和世界各国民众摆脱共产魔爪，获得新生。我们大法学员反对共产党这样说有问题吗？其实世上所有了解或者听闻法轮功的人都知道，共产邪党迫害法轮功，法轮功也反对共产党。许多世人都希望我们法轮功早日把邪党灭掉，反而我们不少学员口口声声遮遮掩掩说自己不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光被邪党人员耻笑，让世人也不解。师父在讲法中都讲过，退出邪党和不退邪党没有第三种选择，你作为一个大法弟子，你不反对共产党，你到底是哪一边的？你说你不反党，只反迫害，反对江鬼的无理镇压，现在江鬼去了地狱，法轮功依然被迫害，你依然不反对共产党，这个道理解释得通吗？中共不迫害我们大法修炼，你邪党再怎么不好，跟我们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但是邪党反对大法，迫害我们修炼人，我们理所当然要反迫害，反对邪党的做法，揭露邪党的本质。许多学员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不过他们想，江鬼已经下台了许多年了，如果只说反对江鬼，自己会安全些，要是公开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就面临被抓被扣发退休金的危险。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有些学员签下了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承诺，自我安慰，找台阶说大法学员不参与政治。有能力的学员会看到，这样的学员在给邪恶补充能量。正法到最后了，也希望一些学员胆气壮一些，正气足一些，能够理直气壮地表明我们修炼人的观点。当然不是要你挂个喇叭到处说，是面对邪党人员有的放矢地讲真相，做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个人理解，如有疏漏请同修不吝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中向内找，放下人的观念。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9号。暑假期间，女儿的两个孩子在我这儿待了一个星期，女孩叫悠悠，男孩叫吉吉。一天中午吃饭，吉吉非要坐在沙发上守着餐桌吃饭，我怕他把饭弄到沙发和地上，要他必须坐在凳子上吃，他哭着非要在沙发上吃，我无法改变他，没有办法，我就回卧室向内找，问自己哪里不符合大法了。一会儿四个字呈现在我的脑中，坚持自己。我马上说，清除坚持自己的心。刚说完，悠悠喊，姥姥，吉吉坐在凳子上等着吃饭呢。我到餐桌一看，刚刚还头顶着沙发撅着屁股发令的吉吉已经坐在凳子上等着吃饭呢。向内找太神奇了，一个发令的孩子瞬间变听话。一天吃中午饭，我叫两个孩子去洗手，叫了好几次，悠悠才洗完手坐在那儿。吉吉坐在地上不紧不慢地穿着鞋。我说，你为什么不洗手？吉吉很委屈地跑到卧室趴在床上说，你向我道歉，说对不起。他连说两遍，我不知道我哪儿惹着他了。这时我想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退一步海阔天空，保证是另一种景象。于是我对吉吉说了声对不起，他立刻就去吃饭了，好像一直就在等这句话。可我发现说的对不起很飘，是在应付和不情愿。后来我问吉吉，姥姥哪做错了，让姥姥道歉。他说，你误会我了，我正穿鞋准备去洗手，你说我不洗。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误会孩子呢？因为吉吉平时很淘气，经常搞出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比如把我刚花20元买的铅笔给拆坏了，还往推拉门里边放小珍珠，门推不动了。还有一次把很重要的东西塞到推拉门中间，这些事害得我着急，很紧张。吉吉费心费力不听话，他总让我着急，我在思想中对他印象不好，拿吃的给他小的，好吃的给他少点，打电话时总问悠悠不问吉吉，偏心眼，往深挖是报复心。我很愧疚，怎么和一个6岁的孩子一样计较呢？这叫什么好人？修来修去修到这份上了，真对不起吉吉。这时我又想起了吉吉的种种好处。有一次吉吉跟我出去发传单，我一看表是下午3点，正是热的时候，我有些怕热不愿去，可他非要去，那就去吧。一路上吉吉几乎是跑着发完的。还有一次从1楼到8楼，吉吉也是跑着上去发完。用负面思维评判别人，真是害人又害己。我每次叫两个孩子洗手吃饭都费很大的劲儿，叫好几遍也不去，我就强忍着。现在才明白，之前已经定下了不好的念头，于是无可奈何地重复着这一切，认为是孩子的不对，结果可想而知，孩子玩得更上劲儿了，对我说的话当耳旁风，根本就不理会，是我对他们不善的观念造成的。当我明白这些后，做了个试验，叫他们洗手前，我先想，孩子是听话的，他们是要同化真善忍的生命，我在善意地叫他们，结果只叫一次，孩子们就很听话地洗了手，还是自己用洗手液洗的，还告诉我洗得干净，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我发现生活中的一些不如意， 是自己的心不正招来的。记得两个孩子刚来的第一天中午要吃饭，可悠悠要吃冰糕，我马上说，饭前不能吃凉的，冷热相激会生病的，可他非要吃。我退一步说，这样吧，吃完饭等一会儿再吃。可他还是不依不饶地哭。我无可奈何回到了卧室，想让自己的心稳下来。打开明慧广播，听到的第一句，坚持自己。这是不是在点化我呢？又一想，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郑州讲法答疑中说了，管孩子是正当的。我管他没错啊，我对孩子的饮食起居负责没错，在我这儿待几天弄出病来怎么办？健健康康的交给他妈妈，这是人之常情啊。哎，想了一大堆，怎么都是自己对。修炼的人应该站在修炼基点看问题，自己到底哪里不符合大法了。向内找后，我明白了，原来自己坚持的并不是大法的标准，是人中形成的观念，如这个饭前吃凉的就会生病。其实人生不生病是业力造成的，没有业力，吃的凉点热点都不会出问题的。那个捡垃圾的整天不洗手脏兮兮的，他为什么不得病？他没那个业力。有的人怎么讲卫生，怎么注重饮食营养，三天两头那还得得大病，是业力造成的。明白这里以后，我放下了吃饭前不能吃冰糕的观念。那天让他们吃了冰糕后才吃饭，他们吃了也没事，又马上在屋里来回跑。我对他们喊，刚吃完饭不能来回跑，不能剧烈运动。孩子好像没听见，继续互相追逐着玩，他们根本没有这些观念。另外我发现自己怕孩子生病，怕女儿埋怨，怕不好交差，这些都是怕心。人为什么活得苦和累，就是因为放不下这个心，牵挂这个，牵挂那个，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心中的比重太大时，已经迷在常人中了。大法弟子是正视大法救度众生的，绝不能被人的观念不好的思想控制着。谢谢师父，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时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小同修的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要修炼，我要回到天上去。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5日。我叫月月，化名，今年8岁，上小学2年级。我从4岁就跟姥姥姥爷开始修炼大法了，到现在已经修炼近5年了。我想把我修炼的故事讲给修炼大法的小同修，能相互取经，共同精进，早日修得正果，回到自己天国的家园去。我4岁那年， 阿嬷把我送到姥姥家照管，姥姥姥爷都是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了。姥爷告诉我，做人是要返本归真，就是修炼来了，人是天上的神转生来的，真正的家在天上，天上亲人在等我们修炼返回去。我听明白了，说我要修炼，我要回到天上去。从那天开始，姥姥姥爷教我读红楹，他们读一句，我跟着读一句，一会儿就背会一首。学法10几分钟，我就不想学了。想玩，姥爷也善解人意地陪着我玩。姥爷说，我们不能光玩，时间是珍贵的，玩一会儿，学一会儿。晚上，姥爷教我打坐。第一天，我双盘了10分钟。从那以后，我就跟姥姥姥爷天天学法打坐。姥爷经常对我说，修炼要能吃苦，要有毅力，有决心。每天晚上打坐，我尽力多练，刚开始打坐一下就能入境，感觉非常舒服，美极了。红楹我基本上能背下来了，开始背论语，我感觉太难了，姥姥和姥爷一句一句地教我背，一句要读好多遍。我难过地说，不行就别学了，怎么这么难？姥姥和姥爷鼓励我克服困难，说万事开头难，走过这一步就不觉难了。很艰难地把《论语》背下来了，我就开始系统地学转法轮。这时我修炼不到一年，我和姥姥姥爷天天晚上学法练功，一天不落。我从心里喜欢修炼，也真心想升华自己。就这样跟姥姥姥爷读了2年转法轮，读了4、5遍，我也觉得对法有了一些认识，加上姥姥姥爷经常在法理上辅导，我对修炼有了较好的认识，觉得自己也会修炼了。随着修炼的提高，我经历的磨难越大越多。开始修炼不长时间，我就长了疹子，后来又出了水痘，发烧，痒痒，非常痛苦，有时我都承受不住。但我知道这不是病，是在消业，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强忍着痛苦，坚持着，姥姥姥爷不断地鼓励我坚强。修炼以前我很自私，不喜欢别的小朋友拿我的玩具，我喜爱的玩具那小朋友拿了后，我会大哭一场。一次，一同修带了他孙子来姥姥家，走时还把我的小汽车拿走了。我知道后就不住地抹眼泪。姥爷回来了，看到我哭就问怎么了，姥姥说，刚才一同修带着小孙子来了，拿走了他那小汽车，他就不干了。姥爷很严肃地对我说，你能把他带到天上去吗？听到姥爷的斥责，我清醒了，不再哭了，并决心改过，以后再有小朋友来姥姥家，我主动把玩具给他玩，他喜欢的我就让他带走， 上一年级后，我过了一些大关。有一天，我说话出现结巴，一句话磕巴半天说不成。在学校很正常，一到家就结巴。姥姥姥爷看见了，看着我笑，说我在过关。妈妈星期天接我回家，看到我结巴，就没好气地训斥我，我也不生气。大概一个月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不结巴嘴了，好了，我也没在意，没把它放在心上。在学校里，我同桌是个男生，上课不好好听讲，我常提醒他坐好，他学习成绩不好，光要抄我的作业，我不让他抄，他很恨我。一次，他后桌男生打了他一下，他很生气，以为是我打他呢，他转身就照我脸抽一巴掌，我没生气。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衣，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讲的法。耶稣讲，当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也伸给他。当我把右脸让他打时，他不打了。妈妈管得很严，不让我玩手机，也不让我光看电视。姥姥家只有新唐人电视，也没有智能手机。我自己也努力克制自己，不玩手机，不看电视。看电视时，我就看新唐人。 U 盘存的大法真相、小乾坤、三字经等。现在我心态已经稳定了，天天学法练功，学习也很努力，作业常常得 A。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